天南海北话汽车。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一下午五点播出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王林。
我是李进。
哎，节目正在直播中，您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对节目话题进行互动，都可以拨打热线888-275-1628 888-275-1628。马上要过年了，但是呢有一件很悲伤的事儿。
一想到过年呢，就是后天哈，1月1号呢，咱们因为我们这是汽车节目啊，所以跟大家讲这个通勤，马上只要您是过桥，湾区7个大桥啊，这个它马上那个收费啊，就从7块钱增加到8块。你看，
涨了1块钱。
对，其实李进呢，每一次报道这种事情，我就感觉到，你看我们纳税人已经把这个桥，当时他已经是收我们纳税人的钱，把这个桥给造起来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桥你每年你做这个维护啊，其实不用太多钱。
嗯。
那现在这个一路在那儿涨价，那这钱到底是用在什么地方？所以呢，在这儿。李进也想听听咱们听众朋友的这个想法啊，就是假如您是上下班要过桥的话，这个您怎么看？您觉得这个是不是我们应该把这个过桥的这些费用降低啊？不是应该增加？这是第一点。但是呢，你讲起这个像湾区7大桥啊，像湾区大桥啊、San Mateo 大桥、丹巴顿大桥啊、Carquinez 等等8块，但是我再一看呢，金门桥呢，金门桥是9.25块。而且还是自动收费啊，对，假如您没有自动收费，那个等他寄到你家的时候呢，是9.5块啊。所以你说金门桥也是，那么多年，你说他得收多少的这个过桥费吧？那这过桥费肯定远远超过这个金门桥的这个维修保养的费用。
那么他这个过桥费是一趟收一次，回来再收一次？
没有，以前是这样，后来呢，他们就讲。那大部分人90%几的人，他早上走这个方向，晚上回家走另外一个方向，很少人就说我就是走单程的嘛，你怎么都得回来，对不对？
对。
那你说有的人是不是就绕这个弯曲绕一圈？他说你去绕吧，反正你想你汽油钱也不少啊。
那这个给市民增加了多少不便呢？
对呀，所以呢，就是说他收费的就是那么说吧，就是不管你喜欢也不喜欢也好啊，他这个费用就是。我是觉得应该好好研究研究啊，他这个钱是不是，比如说是不是用来养路啊？但是我也觉得也不是养路啊，因为这加州的这个高速公路，特别咱们湾区一下完雨，并汪全都是那个一个坑一个坑的。
但是现在官方也没有给出这钱到底用在哪儿了啊？
哦，这个你得查，他不会告诉你。
只是说后天开始，后天0点开始要涨价1块钱
了。
反正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要注意一下，
是
可能到时候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过路费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这过年了，其实这事儿还挺悲伤的，要涨价了。但是其实还有一个更悲伤的故事，可能最近很多的网友也在关注，就是一个轰动全球的空难啊。这个呢是从泰国曼谷飞往韩国济州的一个韩国济州航空的一个 7C2216 次航班啊。这个事情李进您肯定也看到了。
哇，这个
死伤惨重了。这个
对，像咱们前就是你知道前几年是因为波音的问题哈，这是飞机的问题，这个已经被人家吐槽了，就是上2个交通事故，每一次都是死100-200人这样。但这次韩国这个叫什么济州啊航空公司哈，然后对，那他这个也是个波音啊，首先，但是这次呢似乎有几个问题，咱们跟听众朋友讨论一下啊。就是第一是它这个发动机被鸟，你说击中也好，当然你飞那么快，那就被那个鸟被吸进去了哈。好，那造成这个发动机发生故障，甚至当机了。那这是一个问题啊。然后他们就说呢，这飞机降落的时候发现起落架没有放下来，
对，
那就是全是靠肚皮在这儿擦着地上。那么滑过来哈，那起落架为什么放不下来呢？
他官方的解释是说呢，
哎、
因为是先是鸟群撞了他的这个螺旋桨冲进去了、
哎，
然后导致了他的飞机发生了故障，
嗯、
然后再导致起落架没有正常放下来、
哎，
这是官方的说法。
对，那这个官方说法就有意思啊，就是说，就是鸟儿进去之后，这个发动机可能当机了，这发动机当机，但是它是不是两个发动机就当机呢？还是一个？这是没有讲清楚的问题哈。
嗯，
那当机了之后呢，是不是我马上？所有的控制都失去了呢？其实也不是，因为所有的飞机啊，它都有一个叫做辅助的动力系统。这个动力系统多数是安装在什么地方？是安装在飞机的尾巴，因为它知道你前边一撞，假如放在前边的话，就有可能受损伤啊。它这个辅助动力系统是放在后边，它就是它的目的就是为了你这个飞机的这个控制提供。提供动力呀，提供动力，这样的话呢，它就在任何情况之下要保证这个飞机能够操纵哈好，但是呢，我没有看到报道提出这个，反正就是好像没办法操纵，而且他们从电影看那个飞行员降落的时候哈，这个飞机就至少，假如这个飞行员看不对头，他至少把这个一侧的机翼。刮在地上，
对，我也看那视频了，是飞机的肚皮一直在往前这样滑动，而且是快速的、最后撞了这个机场的一个防护栏墙、然后引发了一个瞬间的一个爆炸、
对呀，这个变成，那你说的为什么不降到泥地上边呢、或者是怎么样哈、这个咱们不知道，同时就好像它完全失控，这个飞机完全失控，也不是说我们说为什么不把这个机翼蹭一边，他说我已经失控了，你让我怎么去操作呢？这是一个问题。
嗯，
我没有看到任何解释，啊，这是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即便是这个发动机被鸟击中哈、但是也不应该导致这个飞机完全失控，因为有几个例子啊，就是前几天也是阿塞拜疆，那个也是那个机长啊，确实是不错。他的飞机首先被俄罗斯的这个防空部队的导弹击中，啊，然后之前又被鸟这个击中，他都能够飞到
哈萨克斯坦
降落，
嗯，
一半的人都生存，
嗯，
那所以你说韩国的这架飞机为什么生存不了呢？我就不能不联想到另外一个类似的，好像和韩国都有关系。就是好几年前在咱们旧金山有一个是那个韩国的航空公司哈，它的飞机就是一个大型的飞机777，然后呢降落到机场的时候呢，就是它的飞机高度太低了，结果呢就撞到那个机场头的那个防波堤上，这也是你说都已经就要降落了，这个机长啊我后来看到这些消息啊，就是说在韩国它的级别啊可以压死人、所以呢当时这个飞机已经说它有一个自动的那种，就是说你的高度太低，然后那个
已经在提醒他了，
对，然后呢副机长也说高度太低，这个机长呢自己是资深的这个啊，就是根本就没理这个副机长，直到他看到的时候已经没办法了，他紧急的想拉下也没办法，因为那么大几百吨的这个飞机，哪有说就不是战斗机啊，对不对？所以结果就夸一下就蹭到那个跑道边上，那次也是造成很多这个伤亡哈。
对，但是其实也有一些专家在质疑啊，就是说他为什么不能倾泻一下燃料？然后因为这次其实很大的一个伤亡的原因是因为它爆炸了，所以就是整个飞机解体掉，但是如果说它这个燃料能消耗一些的话，或许能够挽救一些生命，或者说不至于这么大的一个影响。
这个观察其实也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就是说很多飞机啊，包括战斗机、军用飞机、民航机，它都有一个叫做燃料泄落阀，它呢一般都是装在这个机翼的一个尖上啊。其实你 Google 一下，你都说那个飞机排燃料是怎么排，你会看到它就跟喷水一样，或者当然飞那么快就有点像喷雾一样，它是放在机翼的两尖。但是后来他们说这个737这一款飞机呢，对不起，就像你买车一样，这是 optional 选配，不是标配， 所以呢，当时这个韩国公司他们买的时候没选配，
哦，
想省点钱，
他不能卸油，
哎，那他就没办法卸油。那你说没办法卸油，那你都多两圈啊？但是他是因为发动机有问题了嘛，他兜不了了，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就是他降落的时候，好像当地的机场的消防人员、消防车都好像没有，就是说紧急的，比如说喷那个消防泡沫啊，在那个跑道上边，甚至你在那个头那块全都准备好，那一炸全都一个火球，那就把所有的生命都吞噬了哈。Yeah, so,
是的，所以说这个事情其实也是给全球的一个航空界啊，包括各大航司也好，机场也好，提个醒，就是在未来不管是做机组人员的一个培训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应急的一些安全的设施，其实都要跟上，包括这件事情能给我们带来的反思，避免悲剧再次的发生。
天南海北话汽车，
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正在直播中。您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对节目话题进行互动，都可以拨打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刚刚我们说到的是这个韩国的这起空难啊，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日本的这个本田跟日产的这样的一个合并的新闻。
哇，一看这个新闻很有意思，真是。怎么说呢，日产咱们也其实都报道过这个新闻哈，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最近啊，他们有一个那个新闻发布会嘛，就是日产哈恩达、本田和这个三菱 Mitsubishi， 然后他们就当时那个记者就问这个本田的大老板，他说为什么让这个本田要跟日产啊找到这个成为一个合作的这个伙伴哈。你知道那个本田的这个老板怎么说？他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而且他不是立刻回答，他是想了半天，他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当时他的这个话引发了这个记者的都有点搞笑，为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说，严肃的说吧，就是说这个大家都有这个疑虑，因为本田他能够和日产这个结合，到底会给双方带来什么？
这个是未知的
啊，但是呢，你未知是未知啊，就像你找对象，你也得找个门当户对的，对不对？
对，
就说，假如人家就提出几个问题来哈，本田和日产他们在这个首先在中国大陆有严重的产能过剩的问题，因为他车卖不出去，这两个公司呢，它尤其是本田哈，它在电动车和混合动力车两家公司都不咋地。这个技术完全是被丰田
领先的，
领先龙头老大哈。那电动车是特斯拉的龙头老大，所以这两家公司呢，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这样。那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现在这两家公司啊，有过多的产品的存在过多的重叠，而缺少互补的这个业务。你比如说，假如你说我做电动车好，你做混合动力车好，或者你那这样都就是说各有强处，
取长补短，
哎，取长补短。但是呢，这两家公司呢，他们的产品呢，实际上有很多的是非常类似。那你假如非常类似的话呢，就有问题了。那砍哪一个？因为你不可能说我们这个变成一个新公司哈。这间新公司大家已经知道了，就是由本田来主导。
对，
那主导归主导，那我砍哪一家？就说这意思，哪一个这个产品是？有点多余，那你
可能在未来他们的这个产品线的讨论上其实也会有很多内部矛盾发生的，如果这样看来的话。
对，那其实最后还是说呢，就是日本政府啊，这个日本政府呢，就是他怕什么呢？就是他怕外国的公司把日产给买掉，因为日产毕竟在排名都是第三嘛，丰田、本田、日产，突然间外国公司把这日产买掉，日产其实本来就被外国公司买掉，就是法国的雷诺，它实际上是拥有这个 majority share 哈。但是假如现在这个经济那么不行的，又来一家外国公司，我说我干脆全都收购了，雷诺你都不用，你就给我吧，那就更对日本政府来讲，这个 面子有点问题。
所以其实这个还有很多政治因素参与的，
哦、
对
吗？呀，这个呢，结果呢，我看，Bloomberg 啊，这个彭博社啊，他去那个采访了一下原来日产的这个 CEO 这个总裁，
嗯，
讲起这还有一段故事啊，葛恩，他的名字叫葛恩，葛恩呢，他曾经是法国雷诺的高管，他被派过来，多年前来掌管日产。当然，日本人就有点不爽，凭什么你这老外在这儿哈，说一说这说那的，
嗯，
然后呢，就来个宫廷政变，就骗他，他说我们现在要啊，下个礼拜开会啊，你过来吧。哎，他一下飞机就被日本警方给逮捕了。
就是设了个局，
设了个局，他说你这又贪污又这又那个、
嗯、
结果呢，这个葛恩先生呢真是艺高人胆大，就是又有钱，结果呢就是让一些美国以前的美国这个什么特种部队啊，就是退下来的人，就是把他偷运出日本，这个这不是咱们今天谈话的这个内容啊，但是绝对可以写小说，
但是这故事真的很有意思、
哎、真是。那他呢，因为他对日产，他本来就是日产的这个老板嘛，
嗯，
他就说我觉得这个交易啊有点像是什么孤注一掷这样子啊，就说呢实在是就是非常几乎是没办法的办法，这是第一点哈、啊，然后呢，同时这笔交易背后呢，绝对是因为政治因素，而并非有什么价值，就这样。所以看来看去呢，我想，哦，本田也说了，咱们结婚之前呢，咱们先 make sure 日产，你要把你所有的这些欠人家的钱一屁股债，你先搞定。
你
怎么去、
啊、先清理好
你
的债务？
你怎么先你裁员也好，你怎么也好，你别过来给我一屁股债。
嗯，
所以这个。我想他2026年啊，还是2025年6月啊，他是准备就说合并，到时候呢有的干的，
可能到时候还会有一些新的消息，我们到时候再及时的关注。
是，
那接下来说到日本啊，其实还有一个最近有一个日本的新闻，也是汽车业的比较劲爆的一个新闻，就是领导日本汽车制造商40多年的铃木修先生去世了，享年94岁。这位先生也挺有意思的。
对，铃木你知道很有意思啊 ，Suzuki， 他是这间公司一开始好像也是和纺织工业有关啊，也是做机器。日本纺织工业其实蛮厉害的。然后呢，他呢是因为和铃木家庭的一个女儿结婚哈、啊，然后就你叫那个入什么？
入赘
进入铃木家庭。然后因为他又是一个很杰出的青年，被铃木家族看好，就说他比铃木家族的嫡系的那些孩子都好，
都优秀、
哎、所以呢就给了他一个这个铃木的姓，他就改姓了，改名了，然后叫铃木秀啊。他呢这个老小老头很有意思啊，个子很矮，他竟然任总裁40年呢、啊、而且不
是
铃木家族的，是吧、
嗯、
哎，对，你在怎么那么说吧，在全世界的各个汽车公司里边，你想找一个连任40年的总裁，还真的一只手都可以数过来的。
嗯，
包括保时捷啊，包括这个还有一些什么其他公司啊，
包括他的这个铃木汽车，其实在中国大陆都还蛮有名的。
哎，
嗯，
呀，那他自己呢，就是在市场这方面，他瞄准了他开拓印度市场，而且他开拓了叫迷你车市场。所以呢，在印度啊这种地方，它一度占领了45%的市场。
哎呦，印度的人口以及这个车的密度也是，
对，
近些年也是蛮多的，可以占到将近半壁江山。
对，而且它不单只瞄准印度啊，东南亚的市场，包括东欧的市场，哎，这小老头都就很那个什么，就是非常果断，就是雷厉风行在那边开拓市场。然后呢，他自己呢，到80岁的高龄的时候，他说我不会退休，我现在正是我这人生巅峰的时候、
嗯、
人家说为什么你那么说啊，你不是80岁了吗？他说你知道，就是及早退休的，就是包括这个铃木的这个前两任的这个董事长，都是一退休就变成老人痴呆症。
嗯，
他说我是一定要在我的岗位上坚守下去呀、yeah. 所以呢，就是他很那个什么， 那现在呢，他去世了之后，就原来看好他的女婿啊，结果女婿可惜过早去世，现在最后由他的长子来继承父业。
所以现在这个交接棒是交到了自己长子的手上
呀。
那接下来公司的怎么发展，可能就是要未来看他长子如何去运作了。
对，那他呢，当然曾经跟这个其他的这个汽车公司结盟，包括通用呀，包括大众，但是呢后来都散伙了。
所以这位先生也是一位在日本车企传奇的人物了。至于铃木下一步怎么发展，我们还有待后续的观察。
嗯，
好，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王林，
我是李金。
节目正在直播中，您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有想对节目话题进行互动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首先，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个，马上过年了嘛。啊，过新年了，有一个好的礼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台湾第一按摩椅品牌辉夜。啊，李静，你知道吗？它在台湾啊，已经是有40年的历史了，而且据说啊，就是销量是仅次于苹果手机的，就卖得特别好。
那么厉害？
对，而且它刚刚来到美国，并且呢，给大家准备了很多惊喜的福利，就是原价5200的辉夜 AI 追梦椅，1月1号开始呢，只要2900啊，便宜了大概2100多块钱。
哇！
加码呢，再送价值90元的按摩枪。这个优惠的截止时间是1月1号。到1月8号，所以希望之声的听众呢，你去门店说我是希望之声的听众，那么还可以享专属优惠。Freemont 有一个体验区，您可以去体验，详情请电888-829-8829。
嗯，好。
说到礼物啊，我觉得这个汽车新闻蛮暖心的，就是在德克萨斯州。有这么一个感人的故事，父亲为养家卖掉了他的爱车，这个事儿，李金您看了吗？
非常感人。
嗯，
你看，真是，其实尤其是在咱们你看过圣诞的时候啊，都是喜欢送礼物啊，给小孩啊，互相夫妻之间也好，什么也好，朋友之间哈，但这个故事呢是41年前，这个老爸哈。他呢就是为了养家卖掉了他自己的一家爱车。什么爱车？1967年的这个 Chevrolet Camaro， 这个咱们叫肌肉车 Muscle Car， 那就是马力超强。350它是，你知道在美国这车很有意思啊， Chevrolet 350什么意思？就是它那个小的 V8， 350立方英寸的这个排量啊。然后像福特野马呢是 5.0，Mustang 5.0， 什么意思？五升的，他们就喜欢那么叫。
嗯，
那这个父亲呢，就是他太太怀了小孩之后，他就叫哟，我这个养家还是需要点钱呢，他就把这个车卖了。你看，41年前，
对啊，1967年的事情。
对，而且他是这个水手蓝Marina Blue， 加上这个双排气管。350 V8， 所以呢，他的小孩啊，他儿子呢，就是经常听到老爸有时候在街上，哎呦，那架车就像我以前的那架
卖掉的那辆。
哎，但是老爸呢，从来没有说跟小孩说我卖的是为了啊给你们这个尿布的钱啊等等等。但是那个老爸他真的是就说和他们整个家庭，我相信都很户外吧，这样哈，在美国现在也就是越来越少了。但是呢，他儿子呢，就整天听老爸讲这架车，他呢，最后长大了就知道了，原来老爸真的是把那个爱车卖掉。
老爸就是时不时透露一下，念叨一下，
念叨一下。但是老爸并不觉得他自己有任何的这种，就是好像我后悔啊，还是怎么？没有，他透露也不是说为了让儿子，这就是跟儿子讲的。这是老爸以前最喜欢的车啊。
嗯，
好，那儿子也想，哎，突然间那时候等他开始，这个十几岁之后呢，他就开始，说我一定得，报答老爹啊，这样这是为家庭付出啊。 后来呢，他慢慢慢慢的等找到工作之后，他就开始就说，好，我现在呢就是他薪水当然也越来越好了，然后他说，哎，有一年呢他这个业绩做得特别好，然后呢他就开始物色这个车，他就要同样的颜色，同样的装备，同样的 everything。 哎，那这个不是说你想要就买得到哈。原来他老爸呢也是一个汽车爱好者，什么意思呢？他那架车是拼出来的。什么叫拼出来的？就是说我买这架车呢，可能拼拼凑凑，这边买一个汽车的车身，然后呢发动机也不是这架车的，是从另外一架车拆下来。因为就美国，其实美国他这个汽车文化就是这样，就是你假如能够把一架车是拼拼拼凑凑都能够开出来，你厉害，你牛。
所以这是独一无二的车。
哎，对，就是说这个车呢还没有出市值，那么说吧。好，但是儿子去找这个呢，结果他在十个月就开始找之后呢，找了十个月，哎，终于找到了那么一架车啊，跟老爸一样，这是蓝色的，而且还带两条那个白色的，这个叫那个 racing stripe， 就是两条白纹白色的这个线条啊。然后呢，结果当时他那些人也被他这个故事感动啊。不管怎么样，他们把这架车买下来，但是买下来呢，那车呢也有不少东西是坏的，所以呢，人家也就是跟他很诚实，就说我车灯也坏了，刹车也坏了，这个发动机还会时不时熄火。然后儿子怎么办？那他就用自己的这个业余的时间啊，而且他呢只跟他太太说过这件事儿，
就瞒着他的爸爸。
绝对瞒着他爸爸妈妈，这个
惊喜，
对，这是绝对机密的机密的。然后他还得在外边租个地方，然后把这个车，你不能放在家里，对不对？哎，放在外边，而且呢，他试车的时候都在晚上出去试车。你想看，就是他不想人知道有那么一架车。好，长话短说呢，在他真的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把这架车全都打理好，该换的换，该升级的升级。哎，然后这个秘密一路保守啊，连他儿子都没，五岁大的儿子都不知道这件事儿。好，结果呢终于啊，在今年10月20号，他老爸呢65岁生日那天，哎，他们全家去吃饭，然后在一个餐馆里边，然后哒哒跟老爹这个还请了一个魔术师的朋友，就说呢，我们玩个魔术啊，我能把你车给变出来。老爹以为他是开玩笑，结果呢，哎，你在餐馆外边看看，哎，老爹说，哟，这个魔术师真的那么厉害。老爹没想到，实际上他们就是这架车。直到儿子说，爹，这就是你的车了，谢谢你的尿布钱。老爹哇，这个眼泪马上就流下来，
肯定是哭的不行了。
是呀，这个真的他没想到，他说这真是老爹都哭了。他说我以前只见过老爹哭两次，就是为这个非常感动啊呀。那这我也觉得在咱们这个新年的这个时间啊，这个那么感动的这样一个故事所以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因为这个故事我觉得它是一种，就是体现了很多美国家庭里面的那种亲情啊，这种价值观。首先父亲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男子汉，然后他的儿子也是一个非常有孝心的孩子。
对，
能够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就是callback，
对
啊，非常的棒。
对，那他老爹也说了，他说儿子，我第一件事要做的什么，就搭上你妈，跟你老妈子一起出去，我们以前最喜欢去这个吃的 hamburger 的那个地方吃个汉堡包呀。有意思吧，
这真的是最棒的生日礼物。
好，
过渡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天南海北话汽车，
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王林，
我是李进。
节目正在直播中，您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接下来我们为大家，
听众朋友可能都是在放假，跟不知道可能去外地啊、旅行啊、见朋友啊，哎，希望大家在这里哈，先再讲一下，祝大家新的一年新年快乐。心想事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对，
好，
因为我们希望之声的听众都特别的有爱心，年底了，他们现在捐车也很踊跃啊。我们最近已经收到了不少朋友们给我们的捐车了，
再次感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对咱们的支持。
那首先我们再聊一下之前有聊过的啊，斯特兰蒂斯这家公司，他呢，前任的一个执行长嘛，他已经辞职了，然后留下了与经销商、员工啊和供应商之间的一些破裂的关系，现在这个公司也是乱糟糟的啊。
是。
现在又有什么新的消息吗？
哎，我刚刚看呢，就是，在美国啊，这个做皮卡的，第一就是福特，第二就是雪佛兰，啊，第三呢就是谁？公羊，啊，公羊叫 Ram 哈。然后呢，他那个老板呢，也是在公羊做了，就是二三十年吧，还是怎么的？最后呢，他说我实在受不了这个那个老板，他就辞职了。他说我退休了，怎么知道他退休没多久呢？那个大老板就被人家强行让他退休。然后呢，完了之后呢，那个董事长呢，大概马上就说：“哥们儿，我需要你，你赶快回来吧。”然后他也很有意思，他说：“你说退休这玩意儿啊。”头两个礼拜还觉得挺轻松的，然后过两个礼拜呢，我就简直觉得就是 boring， 英文哈，就是
无聊，
无聊到极啊。所以说赶快就回来，而且他确实对这个品牌非常热爱，而且呢，很多的这些代理商都看好他，就是哎呀，您终于回来了，好，咱们又可以携手再把公羊推向下一步啊。趁着这个，因为以前那个老板呢，我觉得他做事啊，就是有些不是那么好的。好，那结果呢，这次呢，全部这个公羊呢，很多人看好，就是在这个老板的领导之下，说不定他们会有一些新的这个产品的调整。就是上次不是说嘛，他们推出产品人家都不要那个产品，
不买单，
不买单，
市场不买单。
好，我们就看看这个到底行不行啊。喜欢开公羊的朋友们，请咱们拭目以待，
老将回归，再次出马了，看他能不能有新的一些变化啊！
没错，
现在线上有一位热心听众，张女士。
哦，张女士在线上吗？哎，张女士你好，新年好。
你好，你好，我就是想请问你这个，这叫什么
？Bolt EUV， 2022年的 Bolt Chevrolet Bolt EUV。我发觉我们用除雾器的时候会有 check engine light turn on
啊，
老师什么问题？
2022年的这个 Bolt， 那个是电动车嘛 ，Chevrolet 的，对不对？
对。
然后除雾器的时候，defrost， 就是 check engine 灯会亮。好，那我请问一下，当 check engine 灯亮的时候呢，你们有没有请那个修车师傅也好啊，代理商也好，让他们赶快去读取一下这个故障码是什么？你们有做吗？
没有哈，
没有。We have a 有 service appointment， 但是没有，
还没有去，就是 service 想问问。
我感觉到是什么呢？有点像是你这架车以前有没有被修过？
有 battery recall， 然后他们 replace 了 all the
second pack， 就是那一次是吧？没别的对不对？
没有别的。
好，假如没有别的，我感觉到呢，可能他在换那个主电池的时候啊，是不是有条线没接好？就是说你一打开这个除雾器哈、啊，它就是因为它这个除雾器呢要用12伏的这个电，然后呢造成这个电压不稳，然后你的。这个引擎故障灯就可能亮，因为照道理你的除雾器和这个 check engine 灯故障灯是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呢，既然它亮了，我建议啊，就是第一可以请修车师傅，甚至你自己，你都可以去买一个这个很便宜，二三十块钱最便宜的那种哈、啊、故障码取读器。但是假如没有，您去 AutoZone， 它也可以帮你免费取得 AutoZone 啊，我听说。帮你免费取读这个故障码，告诉你至少故障码是什么，这样你心里就有个 idea， 对不对？但是我感觉到这还是一个电器问题，不像是一个发动机的问题。因为什么呢 ？Bolt 它是电动车，它没有发动机，它没有发动机，它不像这汽油车哈，这个什么这个 O2 sensor 啊，或者是火花塞呀、啊、等等这些问题，它就是个电动马达。所以呢，我感觉到可能是有些电路上的这个什么短路啊，或者是怎么样，需要他们仔细查一查。 这个还真的没有办法，就是在咱们在节目上就可以告诉你，但是我感觉到和那个电路有关，还是请这个先读一读这故障码好不好，先读一下故障码。
好 OK,Thank you so much.
嗯，好 OK, 呀，这个作为一个电动车，它的那个故障码的这个肯定和汽油车不大一样，
嗯，
但是还是要从这个地方先下手呀。
不过年底了，可能很多人也都在看自己的这个车啊，然后检查一下安全，因为可能年底这个出行啊、拜访啊、亲友聚会会特别的多。就包括我最近我就发现啊，我的前面的那个挡风玻璃啊，有一个小裂痕。李静就是如果遇到这种问题，就是一般要怎么解决呢？因为它那个裂痕很小，然后它并不影响我现在的这个驾驶视线，但问题是它已经产生了，就是我也想给它修补一下。
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那这个其实在美国呢有好几种方式你可以啊，你可以选择一个，就是你去这个专门卖这个汽车配件的地方，你就跟他说我要买一个 windshield repair kit 啊，他就可以价格差不多十几二十，不超过30块钱啊。它基本上是一个什么道理呢？它里面给你一小瓶很小的哈，这个其实你用其实用几滴，我那么说
是胶水吗？
它是一种呢，有点像胶水，实际上它是一种高分子材料，它是和你那个玻璃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所以呢，首先你买这个 kit 啊，然后它里面有详细的说明书，但是我大致上给你介绍一下，因为我呢去年为了这个就是说做了两次，都是那个被小石子砸开一个，就像一个。这个美国的这什么一毛钱的那么大的那种哈，然后你呢是怎么？他给你一个那个针形的东西，你去刮一下它，然后最好再细细它，就是一定要把那些，因为你打了之后呢，它里面可能有很多碎渣，对不对？虽然你看不出来的，你摸出来会 cut 手的哈，所以就是说把这个全都清理干净，吹一吹它等等等，然后弄完了之后，他就教你，然后你把一个东西盖着它，中间有个孔，然后你把那种高分子材料呢，就像打针一样，慢慢的就压下去，
给它注进去，
注进这个表面上，然后它就顺着那个裂纹呢，一点一点进去。然后呢，你把它全弄好了之后，然后贴着它在太阳光底下让它晒着，因为它是需要那个紫外光来令到它的那个高分子材料，硬化。哎，这样呢，自己做呢一般。效果呢不是说最好，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咱们不是天天做这个东西，对不 对？比起人家那玻璃店做这个，他天天都会做这种东西，所以他更加熟手啊。
但是其实也是弄完了之后看不出来这个裂纹。
会还是会他主要就是把那个大的比较裂纹给你填好了之后，防止这个裂纹继续扩散，这个很重要啊。就是但是呢，你仔细看你是会看到那个地方还是有一点这个痕迹，但是呢这个痕迹。至少能保障我的这个挡风玻璃不会继续的那个裂纹往外扩散。
嗯，
啊，我有一次就是有一个裂纹突然间就出现啊，结果扩散两三天的时间就变成有差不多2尺多长，而且是绕着弯的在这个玻璃里边，而且没有外边的这个小石子的集中的这个现象。为什么？就是原来它那个玻璃有时候它自己本身可能有一些内部的这个缺陷吧。你装的时候你不觉得，慢慢日久天长什么这个里面就哎发生一个材料结构的这个断裂，那这个马上就变成一条很长的这个裂痕。
嗯，
那个没办法，你只能给换掉。但是小的，特别是像一个小纽扣那么大的，你可以考虑又买那个 kit， 十几二十30块钱。
对，换一块完整的玻璃，哎，价格还是太高了。
几百上千呀。
对。
So,
而且就是损坏区域的那个污垢啊，是不是就是它那个比如说它有一些碎屑，我也要给它擦干净再去做呢？
对，你甚至可以用一个就是擦一下，当然用吸尘器再吸一吸它呀，然后才浇筑那个高分子材料。
嗯，它有湿气是不是它也会影响？就像您刚刚讲的，一定要阳光，阳光下，
那个阳光是紫外线是令到它的高分子材料就是固体化哈。然后实际上你去吸的时候，你甚至可以就是说怎么样，你当然不要说下完雨我就去做这件事儿哈，你至少要给这个一些干燥的这个机会，甚至拿个风筒吹风筒去吹一吹它吹干。
好的，非常谢谢李静的建议，我回去可以试一下，好好的自己去给它整理一下。那么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啦，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再见。